到耶稣的生平的第二节课，耶稣开始他的讲道生活。耶稣在开始讲道以前，若翰已经在人们的心中为耶稣开路。当耶稣30岁的时候，为了宣讲天国的喜讯，告别了他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离开了那扎勒的小城，来到了若翰给人复洗的约旦河。他在群众之中等待受洗，轮到他上前去受洗的时候，若翰停住了，并且劝阻他说：“我本来应该受你的洗，你反而来救我。”耶稣回答他说：“你暂先一坐坐吧，因为我们理应这样完成一切的正义。”不用说，若翰对于耶稣接受洗礼这件事情非常的吃惊，因为耶稣本来是纯洁无罪的。虽然他来取了我们脆弱的人心，然后他的人心结合了天主性。为什么一个圣洁而无瑕的耶稣需要受洗认罪呢？原来他是为了给我们建立受洗的榜样。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要担负我们全人类的罪，替我们在天主面前表示忏悔。耶稣在人间讲道虽然只有短短的3年的时间，可是赖着他的教会，他的福音得以流传千古万世，是不知他那一个时代的人以及后世世世代代所有的人都能获得救赎的恩惠。耶稣为了建立他的教会，首先由门徒们选出了12人做了他的门徒。这12个人本来是极其平凡的人，像普通的人一样，没有什么受过什么教育。耶稣将他们选出来，要他们担负起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宣扬他的福音，做他教会的基础。在耶稣升天以后，他们无不为了传扬他的福音而不遗余力，甚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宗徒们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他们个人自己的意愿，因为他们已经把整个的心全然献给耶稣了。耶稣从来不勉强人做任何的事情。这个12人当中，10个人为耶稣殉道。若望是活到了100岁左右自然的死亡，而犹大是叛徒自杀的。法利赛人试图谋害耶稣，他们开始是拒绝耶稣。法利赛人是当时候犹太社会当中的中间分子，因为掌握着社会大权的司机和经师，绝大部分都是由他们担任，并且耶稣的也是以他们为最多。由于多少年来，这些人一向过着舒服的生活，惯向了社会的特权，因而变得既骄傲又伪善。他们常常自以为高人一等而欺人压榨人。耶稣曾经向众人明白地表示，跟随他的人必定要以福音的爱的精神而生活，并随时为人服务牺牲。耶稣所要求的正是这些伪善的法利赛人无法做到的，所以他们积极起来攻击污蔑耶稣。福音上边好多处都记载着，法利赛人对于耶稣曾有很深的敌意跟成见。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耶稣治愈瞎子这件事情，就很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些法利赛人是如何盲目地拒绝耶稣了。耶稣在安息日照常到会堂里边去参加祈祷。一次他看到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在那里乞讨求乞， 他动了怜悯的心，耶稣就治好了这个瞎子。法利赛人就说，这个人就是耶稣在安息的治病，不可能是由天主来的，因为他违反了这个安息日的法律，安息日不许工作。但是他们又无法否认耶稣治愈瞎子的这个事实，于是他把那个被治好的瞎子赶出了会堂。显然法律上人拒绝耶稣完全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基于个人的恩怨这个理由。法律上人虽然高居于当时以色列社会的领导地位，可是他所作所为却常常违反天主的诫命。耶稣无视强权势力，常常仗义执言，指责他们的种种的不是。我们来看一下福音就会知道了。耶稣对于贪婪的税吏以及堕落的妇女上给予宽恕的言辞，但是对于那些骄傲伪善的法律赛人，他的措辞是多么的严厉强硬，就更容易的明了事实的真相了。耶稣不仅于言辞上指责法律赛人，当时候有不少的摊贩，他们在交换钱币或者贩卖牲畜，这个商人在耶路撒冷城这个恭敬天主的圣殿里边做生意，由于他们的交易发出喧闹的声音，所以耶稣向他们这些不虔敬的生意人不但支持了，而且把他们赶出了圣殿。而这些人他们一直把赚到的利益暗地里分给圣殿里面的法律赛人，所以耶稣把这些商人赶出圣殿，就是打断了法律赛人的财路，因此他们对于耶稣怀有不公担天之仇，自然要想尽办法不择手段的除掉他。耶稣在安息的治愈病人，耶稣和一些人们口中所宣称的罪人来往，这是法律赛人一直不可原谅的地方。有一次耶稣回答他们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患病的人才需要，我不是来找义人，而是来找罪人悔改。耶稣的答复正指明了法律赛人才是真正需要悔改的罪人。最后这些法律赛人反对了耶稣的情绪到达了高潮。我们来看看听听若望的讲法。若望福音说，于是司祭长和法律赛人召集了会议，说这个人行了许多的奇迹，我们怎么办呢？假如我们让他这样下去，众人都要信从他，罗马人必要来把我们的圣地和我们的民族毁灭。他们中有一个人名叫盖发的，是那一年的大司祭。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明白，你们看不出来，让一个人为人民而死，免得全体的民族灭亡，为你们不是很合算的吗？从那一天起，他们就决心要杀害耶稣。耶稣也就不再在犹太人中间公开出现了。他离开那里，到了旷野附近的地方，来到一个城叫做厄法拉因，就在那里和他的门徒一起住下。耶稣他是他自己命运的主宰，耶稣是自己将他自己交给法律赛人的。法律赛人法师要将耶稣置于死地，耶稣的生命好像看起来就要快要结束了。从表面上看起来，耶稣的生命的结束是悲剧性的，事实上正相反，生理正是属于耶稣。因为不论这些法律赛人的阴谋诡计如何，耶稣仍是他自己命运的主宰。 只有他允许的时候，这些人才能够得胜。在过去的三年里边，耶稣的讲道的生涯当中，法律赛人曾经几次要想加害于他，但是每一次都因耶稣的全能和不可侵犯的威望，对他一定都没有办法。所以三年以后，耶稣知道时期到了，于是决定将自己交付给这班人。耶稣老早就预言他将受难并且复活。当时追随在耶稣左右的马窦曾经将耶稣所说的关于他将受难受死并且复活的预言记载如下。从哪个时候起，耶稣开始向门徒们指示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要有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许多的苦，并且要被杀，但是第三天却要复活。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群众的善变。当时候正是犹太人每年的最大的节日，就是逾越节，相当于我们的复活节。好多好多的人为此来到耶路撒冷，因而他们当中听说耶稣也要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自动的拿出了棕榈树，可唱颂歌，好像欢迎凯旋的君王这个回来一样的向他欢呼。我们可以想象法律赛人看到众人如此的拥护耶稣，一定是非常的妒忌的。若望福音这样记载，于是法律赛人卑职说，看你们一事无成，看普世的人都要跟着他去了。可是很快的情况有了转变，法律赛人又掌握了优势，他们收买了很多的人混在群众当中，挑拨离间，制造混乱，最后这些人竟煽动鼓励高喊说，定死他，定死他。原先对耶稣欢呼歌颂，仅仅过了五天，经定成功非置他于死地不可的这个怒控，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亲自为门徒们做主，就是洗脚。耶稣被群众凯旋式的欢迎进入了耶路撒冷城以后，第四天决定和他的十二个门徒一起过逾越节的晚餐，因为他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到，于是叫两个门徒去安排。这是耶稣最后一次跟他们一起吃晚餐。晚餐当中，耶稣做了一件非常令人惊讶的事，他就像一个卑微的奴仆，竟然给宗徒们洗脚。罗网福音曾经把当时亲自经历的这一段特殊的时间用详细的书写下来。耶稣从席间站起来，脱下了外衣，拿起一条布巾束在腰间，然后倒水在盆里，开始给门徒们洗脚，并用腰间束着的布巾擦干。耶稣给他们洗完脚以后，穿上了外衣，重新坐下，就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所做的事，你们明了吗？你们称我为老师，称我为主，你们说的对，我实在就是。既然我是主，我是老师，给你们洗脚，你们也就应该彼此洗脚。我给你们立了榜样，为使你们也照我给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绝对不会大过主人，受派遣者也不会大过派遣他的。既然知道这个事，你们如果去实践，便是有福的了。在最后晚餐上，耶稣还建立了圣体圣食。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共聚逾越节的晚餐，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预先第二天 他要为救赎人类将在十字架上完成的祭献，同时为使十字架的祭献永远流传到后世。于是他在最后晚餐当中，耶稣建立了圣体圣事。他们正在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奠给门徒，并且说，你们拿去吃吧，这就是我的身体。然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奠给他们说，你们拿去喝吧，因为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流出来的，好赦免罪过。正当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共聚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法利赛人也七手八脚的忙乱着，准备当夜把耶稣抓起来。耶稣有一个门徒叫犹大斯，为了30块银币早已经决定出卖他。耶稣也早知道他的居心不善，犹大斯还是坚持他出卖耶稣的计划。我们再来看看耶稣的三愿祈祷。圣经上我们多次可以看到，每当耶稣遇到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总是独自一个人到隐静的地方去祈祷。圣经上这样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来到一个格撒玛尼的花园，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留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祈祷。他就带着伯多和戴伯德的两个儿子一同去。他开始忧闷不安，极其的难过，于是他对他们说，我的心灵忧闷的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同我一起醒着吧。他稍微往前走了几步，并伏伏在地祈祷说，我父，如果可能的话，就把这个苦杯离开我吧，但是不要随我的意愿，而要随你的旨意。他来到门徒那里，看到他们都睡着了，就对伯多说，怎么你们竟然不能跟我一起醒悟一小时吗？醒着祈祷吧，免于诱惑，心神固然好伤，肉体却是软弱的。他第二次又去祈祷说，父啊，假如这个杯不能够移去，非要喝不可，愿你的旨意成就吧。他又回来，又看到他们的门徒还是在睡觉，因为他们的眼睛昏沉。所以耶稣又离开他们，第三次去祈祷，说了同样的话。从耶稣的祈祷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耶稣对天主父的绝对的服从，以及他对世人的伟大的爱。然后他明明知道任务的不可违，因而心灵忧苦莫可言状，但是却慷慨的为之，至死不悔。好，今天我们介绍到这里，下次我们介绍耶稣的生平的第三节，耶稣的受难、受死跟复活。